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所以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恩赐是肢体服事，恩赐是为了整个国度的发展所赐下的才干。所以恩赐就是圣灵赐给圣徒作为侍奉的才干，这叫恩赐。有没有人在还没信主以前就有个恩赐？不能用恩赐这两个名词。还没信主以前，他有天赋，有天才，有上帝给他的与生俱来的才能才干，就像中国人说天生我材什么必有用。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才干，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天赋的。所以呢，上帝所赐下天然的才干，这个不是恩赐。但这些天然的才干呢，有一天呢，竟然是成为侍奉中所需要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被圣化的才干，就是神还没有拯救你以前，已经预备你的预先的才干、预先的恩赐。这就是呢，神已经赐给你，但还不是到一个可以侍奉教会的地步，因为神还不用那样的才干。那种才干社会上有用，在教会上神还不用。那个才干是一种天赋，但等到你已经得救以后，你所有天才、才干、talents 就需要 sanctify， 有神要用，那个就变成恩赐。你不能说恩赐是得救有才有赐下来的，不是的。预备你的时候是从母腹就开始，所以保罗说我在母腹中就蒙拣选，这样在母腹中神就有一些才干放在你里面，但是这不等于是侍奉的恩赐。所以圣灵赐下的恩赐是赐给那些已经有一些的才干，那么再加上圣灵的膏抹，从洁净动机的纠正，从这圣化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有一些牧师在主持圣餐要加上一句话，圣餐仪式到此结束，请问这句话有错吗？因为如果下面还有别的节目，那他讲这句话也没有大错。如果你感到有错的话，那以后你自己做牧师的时候可以不必讲。牧师，请问你对于现在现金的金下面不要一点，那是命令的令，金就是讲，没有再一点，也是对于县令教会在圣约上的施工，现在音乐混合教会诗歌的敬拜方式有什么看法？我绝对反对你们把一段的时间叫做敬拜赞美的时间，这个是不对的。整个聚会就是敬拜，整个一生就是敬拜，你不能把那段当作敬拜赞美。你这样一讲呢，就等于其他的根本不再敬拜不再赞美，这样就侮辱传统教会的敬拜，就跟着韩国自标新立异来把整个教会耶稣的身体的敬拜当作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不谨慎，以为做一个新的花样，表示哇我比别人不一样，就这样无形中呢就轻看了整个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敬拜赞美要去补习，要怎样敬拜，怎样赞美，就在讲什么开玩笑。耶稣基督对敬拜是一个最突破性的革命，所以耶稣基督说的，我在哪里敬拜呢？在这山吗？在那山吗？在祷告山祷告吗？耶稣说不，你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时候到了，如今就是凡敬拜上帝是用心灵诚实，你们的祖先告诉你要在这山祷告，在那山祷告，只是我告诉你，你们有心灵诚实敬拜上帝。所以呢，如果你要在祷告山去祷告没有错，但是你也不能说呢只有你才是亲近上帝，因为每一个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他们都在亲近上帝。阿们。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高一点。有一些人为了主的缘故一生不结婚，他就以为他是圣人，那些结婚的都是俗人，都是肮脏的人。所以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什么意思呢？人人就是每一个人，不是人人殊荣。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不结婚的人也要尊重婚姻，因为人人都当尊重。阿们。所以就没有说我因为不结婚我比你更圣洁，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天主教是没有结婚的才可以做圣是正品人员，基督教说没有结婚的不可以安立牧师，天主教说结了婚就不可以安立神父，两样都错。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是神的话。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回到神的话，要自己想一套东西，以为比神的话更高，不是更高，更糟糕。所以呢，请你注意哈，有关于婴幼的问题、圣幼的问题，当然圣幼是有它的传统。到了 Gregorian Chan 的时候，大贵格利的时候，他为了统一基督教的诗歌，就把那些渣滓、那些错误的或者那些比较低级的旋律把它排除掉，特别是那些没有按照圣经规格所写的圣诗的词句把它排除掉，这样圣诗就变成一个真正为了尊重神、有神的话在其中主导的一个应有的敬拜，就叫做圣诗。甚至一定要有规格的，比如说呢，圣哉圣哉圣哉，当你唱的时候呢，你不觉得的这个圣有什么，你看第一个是哆跟哆，对不对？第二个呢就变成 minor 了，又回到 major， 所以第一个音是在一起，到第三个音的时候，一个是最高一个是最低。什么意思呢？圣哉圣哉圣哉，你达到对三位一体的敬拜产生的时候，你发现他在天上你在地上，你懂吗？启示是同一个音的，当叮当当当，你就跪在他面前。所以这样的圣就这样伟大，你不要用，你要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你会这样更活泼是吗？你就是为了你的 emotion， 不是为了你的 passion， 你为了你这普遍的很肤浅的感情来做圣诗，那你不能把人带到真正敬拜的地步。当你说圣，这样就更敬拜了，那个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伟大的圣就里面的规格是很严格的，所以呢 Handel 写那个 The crooked straight straight 的时候，弯曲的变成正直， crooked 的时候他用的和音是这个 tritone， 好听不好听？不好听。 crooked 好听不好听？好听，对不对？所以从最弯曲的变成最正直的时候，他和音也是用最弯曲的和音变成最正直的和音，所以一唱 straight 就很合了。那你们没有人解释，没有人教义，你就自己以为这样就懂得圣诗了。所以听到乱听，音又乱唱，一生一基督徒乱做，有死的时候乱死，见到主的时候乱见，那我不知道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所以呢，如果有好的圣友讲座，应当让大家听，好的政治讲座大家听，好的文化讲座大家听，这样基督教才不是一个笨的宗教，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宗教。很多人面对战争最好不必战，不必战，不必战，那怎么好了？这个奥萨马嘣两座倒下，你说还有很多座，请你再来再来，怎么可以？一定要把他打死啊！那圣经说可以不可以打死？不可杀人呢，圣经也说你应当除去祸患，你能勇敢征战。那么这个呢，不是战士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有智慧行事。所以这次我在吉隆坡，我是正视战争的问题，讲宗教应当做的事情，不是讲那个这个在无礼物中海市蜃楼脱离现实的那种理想的宗教，不是的。我们应当怎样做，面对困难怎样做，一定要讲。所有的宗教，有哪一个宗教能够产生最伟大最伟大的这些的发明和伟大的科技？你们看过这个最好的汽车从回教的国家建出来的吗？连一个好的机器都不能从那边出来。印度教会出什么？佛教会出什么？ 你说日本嘛，日本秀得很，日本根本都是根据基督教的社会所发展的，它是模仿出来的，有越做越好，越做越好。真正的创造性，真正的伟大的工业发展，一定是受圣经同基督教思想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呢，不是回教产生了火箭把它带到月亮去，不是佛教，不是印度教，他们只会念经。基督教懂得怎样把智慧应用在创造性和改进生活的方面，所以这是不能否认的事情。我有关于圣幽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讲很多，但是呢，应用的多数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一想的时候你就进到心灵界里面，就思想永恒界、心灵界；第二就思想到伟大的受造界；第三就是发动情欲的这个情欲界。所以这三种因缘你要分开来。如果有一些因缘使你心灵安静和平，思想永恒的事，那是很高的意境。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平安夜，对不对？平安夜这首歌啊，我告诉你，今天世界有几千间的因缘修院，发几万张的因缘博士，没有一个博士在100年里面能够写一首比那首更好的歌。你听的时候你一定会进到很平安的境界，对不对？那不是你的技巧能够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呢是一种境界。第二种境界，像贝多芬第六交响的，你听了就会喊到源远无穷的，那就被你进到受造的自然界中了。还有一种呢，是唱了你就马上要动，要发神经一样的，好像给蛇咬的那种音乐。所以呢，你要把这些音乐分开来。然后你说圣诗太古老了，我们用那些音乐来刺激年轻人的感情，你就上当了。所以把原有的伟大圣诗速度畅快30%到40%，你就发现动力出来。大家跟我唱啊，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大家唱一二三，我想了想不要了，这样的朋友不要了，这样的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唱耶稣是我最好朋友，担当罪过一番啊。对，这个礼拜开始啊，牧师们啊，回到教会去把诗歌唱快30%，好不好？我们把重音唱出来，你不要就不是这样，重音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动力 ，dynamic， 有那音乐 musical， 很要紧的。你对我的声音有时候很沙哑，沙哑的时候唱的还很感动的。因为动力还在，虽然沙哑搅扰，动力还在。你声音很好，但唱得没有动力，一点不感人。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哇，泼妇骂街来的，不行的。所以要休息，怎样把你们唱诗的，特别是诗班，没有那个贵气的声音啊。阿弥陀佛，萨拉萨比，阿弥陀佛，不一样的，对不对呢？那个真正的音质一出来的时候，会感动人的心灵。所以呢，牧师们要好好修音乐。你好，你也好。一般常听到有人祷告，求主保全遮盖罪恶，在归正神学是不是错了？遮盖罪恶有圣经的根据，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诗篇第51篇。诗篇第34篇，这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气的。遮盖罪恶，不是51篇，是34篇。第二次在这个呢，这个雅各书里面提到要遮盖许多的罪过犯，遮盖许多过犯。那么你说谁能遮盖呢？当然只有宝血才能遮盖。所以牧师们就这个牵连把这几个观念连在一起，有这样的一话。那当然所谓的遮盖罪犯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掩面不看你的罪， 因为宝血已经把你遮住，这个遮盖就表示已经胜过的意思。我不能太过批判这一句话。而如果你说呢，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的心，你涂抹我们的过犯，你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个祷告就比较更切合圣经的词句了。恩赐是神所赐，是被动的，可否主动操练寻求恩赐？圣经说你们要炫慕恩赐，又更要炫慕，那又求最大的恩赐。所以你渴慕恩赐没有错，说我愿意做见证，求你赐我口才啊，我愿意在教会帮忙，求你给我治理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恩赐嘛，对不对呢？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最前面，后面讲方言就翻方言，最后的两样。所以前面两样关于语言，后面两样也关于语言。前面两样是讲的是有智慧，讲的是有知识，后面两个是讲方言，就翻方言啊。最后两个根本没有提到是怎样的语言，所以呢，讲方言是 last gifts， 最末后的恩赐，不是最重要的恩赐。而且讲方言，从翻方言以前的另外恩赐是叫做什么？分辨诸灵。所以 to discern the spirits， 你能 discern the spirit， 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比讲方言跟翻方言更早更重要。所以呢，不能把讲方言当作最重要的恩赐，那是最不重要的恩赐啊。现在灵恩派人把说智慧的话语、说知识的话语，把它解成一种呢跟普通的智慧知识完全不同的观念。比如说你是有罪了，就指出某个人罪出来，或者你的病要好了，那这种话呢就当着智慧的话语、知识的话语，这个又是曲解圣经。因为智慧的话语原来就是有神的智慧，讲话的时候有神特别的智慧，使你讲出真正困难的重心怎样解决等等，这样就好了。所以呢，这个能分辨的就是知识智慧的原因，不能分辨的是讲方言跟翻方言。所以这两件事呢根本不能从前面的两个方面来相比。所以我们炫慕各样的恩赐，我们求主给我们做先知讲道都没有错，你可以祷告。但是呢，今天很多人什么恩赐都不炫慕，就是炫慕说方言。为什么？因为谁先被定下没有方言就是没有圣灵，有方言就是证明圣灵，圣灵的事。所以为了表示我有圣灵，就求求求，结果求方言就不大好。我们要求赐恩的主过于主所赐的恩，要求主自己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彰显，过于求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对一些教会所采用的敬拜赞美有什么看法？有些教会采用夜总会的娱乐乐器在敬拜中使用，你对这个又有什么看法？我不能绝对批判，因为如果你看诗篇第150篇，用响的巴，用弦琴，用各样的乐器，用笛来吹，这个吹笛来赞美上帝，各样乐器都可以赞美上帝。有的人很讨厌吉他，其实 classical 吉他很多作品是很伟大的，其中包括了西班牙一些的作曲家，甚至包括帕卡尼尼最伟大的这个提琴作家也做了吉他的作品。还有一个人把一些很重要的巴哈的作品化成吉他，能弹的时候可以弹得很漂亮，因为吉他是可以用好几个手指同时出声音的一个乐器，是钢琴以外最多功能把许多的声音弄出来，所以我也不大反对啊。如果你能够像我那样吹口哨的话，把口哨放在交响乐里面也很好听，我也没有反对。有的人很反对吹口哨，因为这是下流的人所做的事，不一定。有的人下流的人说吹的时候这样，我不是的，我可以一面笑一面吹，对不对呢？啊，这个功夫很高的，你很难说。但是，如果你到苏联去，到俄国去参观他的礼拜堂，你一定不可以吹口哨，因为他们的文化有一条，吹口哨是叫鬼来。所以你到苏联的礼拜堂吹口哨，他们个个人瞪着你，就叫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以为你就是鬼。有一些教会采用夜总会的乐器，用那个大的 band， 这个大声的不得了，还再加上 amplifier， 吵得不得了。他们以为这样就会振奋灵性。 他们整顿灵性，以为圣灵充满，突然间停电，圣灵就不见了。所以我不赞成。有时候我领事啊，领到一个地步，突然间请钢琴不弹，风琴不弹，让会众自己唱，唱到最后的会众的声音就没得不得了，就直接以上帝讲话语。所以呢，不要靠乐器，更不要靠歌星，你懂吗？很多布道大会没有歌星不能吸引人，结果个个来看歌星，唱到歌星就看不见主了，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以后呢，个个都不唱。所以我的布道会我最喜欢会众直接对上帝唱诗啊，你的唱诗是敬拜，你的祷告是敬拜，你好好听到是敬拜，你的奉献是敬拜。所以这件事情上，聚会所有一个观念是很好的，他说让我们用奉献来敬拜主，让我们用听到来敬拜主，让我们用读经来敬拜主，让我们用赞美来敬拜主，整个聚会是一个敬拜，不是单单前面请一两个有训练的人在那里载歌载舞，这个叫做敬拜赞美。以后呢完了，也是我在纽约那一次，许牧师也在那边，那么3500个青年人来听我讲英文的布道会，我直接用英文讲，但是他们说青年人爱唱的歌跟我们不一样，就像你们有一些诗歌好的，有一些诗歌就像昨天有一些诗歌是最近做的诗歌，从音乐的个性从价值来说是很低的，从词句来说是有圣经的观念在里面，但那些现代诗歌中间真正有音乐价值是不是太多了、哦、那么他就唱，他们就唱唱唱了一个多钟头我才上台，而且他们站着唱，站着唱一个多钟头，唱完了就坐下去。 Now we ask Dr. Stephen Tong to come up to preach， 所以我上去了，我一上台我说 Are you tired? Some of you seem to sleep， 有的人就要睡了，我说呢，你唱了一个多钟头站着累到这个地步，你现在想睡觉你怎么会听到？所以这种敬拜赞美是魔鬼的工作，因为叫教会就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听到了，你是上当而不自救，你明白吗？没有很多传道人要这样讲的，我这样讲你讨厌我，不必再请我，不必，我也不必来了。那如果我再来，我要讲更重的话告诉你，因为很多的教会只懂讨人喜欢，从过度的观念角度来看，与教会的侍奉有什么关系？你在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家里，你以国民的身份，你承载的身份，你侍奉者的身份，你所做的都是要扩展上帝的国度，都是要在全家境中。所以国度跟上帝的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当然是关联的。我发现教会常常不是一个是侍奉的空间，去年因为教会需要我停身参加侍奉，在侍奉中因为看到需要，常常思考并争取机会装备自己，因此在会议中常常提出一些侍奉的原则。我发现教会不守老经验，希望为教会带来更新，单是几次的会议就足以完成我的精力，花完我的精力，会议少数不从多数，没有预算，年轻没有经验来回应我，最后便以借口以重组让我主动辞去。我需要你的忠告，谢谢。你需要忍耐，如果你能够不先碰老人家的面皮，你先呢把你年轻的一辈搞得好好的，让他们称赞你，那么就是他有生之年不接受你的方法，有一天他也会去的。那个时候轮到你上台，你好好整理教会，不要一来就你不对不对，我就跟对，结果呢弄得上帝的家就乱七八糟，因为你用血气行事。所以我忠告你，规劝你，休息大卫。大卫被暗立以后，被暗作王，那时候他年轻吗？是耶西家中第几个孩子啊？第八个，前面七个都叫来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是，七个都叫，你还有孩子吗？你有这样的爸爸呢？哦，还有一个，生太多了忘记最后一个，他很小嘛，小鬼怎么会做王呢？他在牧羊嘛，把他叫来。这撒母耳不客气的， 让七个哥哥妒忌不管，让他们生气不管，我遵行上帝的旨意。下来这七个都个个魁梧雄壮，个个乐舞，那个小的回来、上帝说就是这个。所以呢，大卫受膏作王的时候是少年的时候，好，他登上王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扫罗死了，对不对呢？扫罗死了，他登上王，这期间多久啊？这期间多久啊？我不回答你好不好？你好去查圣经好不好？几十年。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一奉献，马上要为上帝大做一番，就这里批评，那里砍伐，结果呢，教会呢给他砍完了，他自己做也不一定好，你要怎么办呢？就呢，青黄不接，要求爹娘。所以呢，老人家有他的脾气，有他的贡献，有他的面皮，有他的方法，他们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我们老经验，你没有经验，让他讲，这就是老人家的特权。等你老了，比你年轻的人 management 比你更进步的时候，你会做同样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这个老人家很不可爱啊，这男主圣功，那你起来就好，不一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啊。你不能说他爸爸一定不好，你爸爸一定好。当然你更多 management 会帮助一些，但是先从年轻人做起，他们可以适应，慢慢慢慢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懂得有情又有理。年轻人讲理，老人讲情，入情不入理，做事情不会进步；入理不入情，做事情伤感情。懂不懂呢？入情入理，大家说这个做的有精力啊，无精力有精力，有情个有力叫做有情力，有力无情啊，爱发脾气；有情无力，爱吐血。所以呢，要有情有理，很不容易。我们需要什么 ？EQ 加上 IQ， 大家说，单单 IQ 很会吵架，单单 EQ 很会妥协 ，EQ IQ 还要需要 WQ。WQ 是什么呢 ？Will quotient。就是意志坚强，忍耐到底。就刚才我讲的耶稣的第六点，侍奉有忍耐的时候，有这个加起来，整个总和叫做 SQ。 你说 SQ 是 Singapore Airlines？ 不是，是 Spiritual Quotient， 整个灵性的总和，是意志、情感、理智能够相协调，这个很不容易。我这一生呢，忍耐很久，你知道吗？有的老一辈的气我气得要命，我的 EQ 好像少一点点，六十多岁了，我也不是小孩子，我也是老人家。好，问题都答完了，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有谁有最后一个问题，请站起来。嘿，一来就来，来来来来来来，哇，他没有信心，这个信心太大。这个要有额外的恩典。好了好了，你也来。好了，就全部服务好了。有一位弟兄，他的朋友病重，需要钱看医生。他知道教会是爱的地方，所以前去帮助求助。教会拒绝了他的帮助之后，这个弟兄把他的朋友带去功德会告教。他们帮助他这个朋友安排了一切，把他送去台湾就医，但只替他出机票。他们的心里深受这病人的看重，反之看轻了教会。请问教会应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又请问这个弟兄怎么样解说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情形呢，应当叫他家人帮助他，叫他亲戚帮助他，他的储蓄先拿出来，不可以一有困难，教会是爱的地方，马上绕教会的钱，我也不赞成。而且教会的知识呢，没有全病，因为这个人病，而且不信主的，就把教会的钱给这个人买机票去外国，这不可以的。所以应当先自己储蓄拿出来，自己的家人照顾他，自己亲戚朋友，因为每一个人一生在世界上，要建立信任，要建立有自己的一个真正关怀他的这个亲戚朋友，这一个范围是不能没有的。所以说呢， 远亲不如什么近邻，你的同学会帮助你，你自己有没有出息？怎么一个人一病就叫教会来帮忙，一病就教会帮忙，这个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听这个人，这个人不要信主，管他的，以后再说。那么你说道教就更好，就更有爱心，那么请问道教是每天做这样的事吗？所以病人都到道教他都给他机票吗？我不相信。所以这个话要两头说。所以第一，这个人自己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拿出来。我知道有一个家很有钱，他死的时候教会给他棺材，我到现在对那个家庭很讨厌，死的时候说教会为什么不给我的妈妈棺材，他是在教会做会员。你做孩子的，自己的母亲死了你不要出棺材，要教会出，不对的。还有一个教会在加卡塔专门帮助那些穷人，那些穷人后来每个礼拜就来拿钱，不来做礼拜。几个穷人死了以后，他孩子还照样来，不告诉教会已经死了，一直要拿钱。所以这样就变成养那些呢专要钱而不要信仰的人，这个我们要谨慎要小心，好不好？第二样，如果他的朋友都没有办法了，那么你不是到教会，你应该找基督徒里面有爱心的人，自己以个人基督徒的身份帮助他。因为你一到教会，教会一拒绝，他就看清整个教会是你害他轻看教会。你应该找到几个基督徒，基督徒的爱心，那么他就变成了对基督徒有好感，而且他也欠基督徒这个什么恩情。有这些基督徒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帮助过我，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做事要有智慧，你把他带到教会，叫这事不一定开钱给他机票给他送，你就很没有智慧。所以现在不但这辈他，连你我都这辈。人类911事件学到什么功课啊？我不要再讲，你去看报纸，我已经有一些东西登在报纸中间，南洋商报上个礼拜的，还有今天的新州日报有一些的话语。911事件人就醒过来了，我说这醒过来就证明三件事。第一，从前在睡觉，没有睡的人为什么要醒过来，对不对？谁醒过来？美国醒过来。醒过什么？醒到了他的安全制度是不可靠的，美国不能再骄傲。要醒过来什么？危机就在你四周了，奥巴马已经信任了。醒过来醒什么？原来被宗教被误用的时候是危险到这个地步。所以应当学的功课太多了，反恐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反恐一定要冒险，恐怖分子一定要杀死，否则的话呢，恐怖分子大行其道，这世界还像什么样子？所以一定要杀死恐怖分子，一定要穷追什么？穷追自杀。昨天我听到一句话说，蚊子来，啪，啪好一细长的，所以啪给他死掉好了。恐怖分子一定要对付，没有办法，这个是公义的战争。柏拉图讲过一句话，我们刑罚一个犯罪的人是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他说不是，不但是因为他犯罪，也可以使更多的罪不再犯，两样都有。所以犯罪恶不是因为犯了罪需要罚，也犯罪恶可以减少更多要犯的罪。所以这个虽然不一定能够担保一定成功，还是要执法，执法要如山，就严格的不得了，不能够妥协。否则的话呢，就那些恶就做完，管理了整个世界，文化就面临危机，人类就完全没有前途。所以呢，这个呢，恶人呢做错事用的代价很小，义人要刑罚罪恶花的这代价太多了，太多了。那么你看现在要对付一个奥沙马，美国已经用了30亿，30亿，苏俄就是苏联，就是在阿富汗侵略战争中间花了30亿美元，把整个就经济弄垮，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很危险，这样垮下去，美国是最多坐飞机的国家，结果他的飞机是最少人要坐的国家，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如果你要导弹很容易，那你要找出导弹那很难。现在如果比如说我们中间一个青年把牛奶粉放在几个旅馆的安德拉斯来了，大家怕，从那天开始整个旅馆不销路，你的牛奶粉才2毛钱，对不对？他就损失几百万那么就债就不能付，销路销不掉，工钱要照付，就永远亏损不完。 所以做坏事的危害性是大的。那么如果全程起来用几百万来找到这个放牛奶粉的人，然后呢每一个人打他一巴掌，那一百万人一个人打一巴掌，打到他肿到这么大也应该的，因为他害人不浅，是应当要刑罚。上帝的话是永远不改变，上帝所立的是有立，但是圣经也记载上帝就后悔行这个事情。请问应该怎样用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这个事情？这个题目需要20分钟，那么我今天不要解答，我就把2分钟解决掉它。这个圣经每次提到后悔，不是说哎呦我从前不知道原来是这样，不是那个意思。特别神的后悔是指上帝公义跟慈爱的转换，这个叫做后悔。他应当刑罚你，他不刑罚你，他赦免你，这叫做上帝的后悔。他应当赦免你，他不赦免你，他叫做刑罚你，这上帝的后悔。所以呢，诗篇90篇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啊，就是说，不将我应当受的报应的刑罚来临到我，用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临到我，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叫做上帝的后悔。所以这句话就显明了。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是说他要审判世人，他从前怎么恩待你，这才刑罚你，不是使他后悔。我这种痛的感觉呢，是人不能明白，最容易明白的就是后悔这个字使你感受到这个。那因为人的词句有限，所以神用这个办法。那怎么知道神是不后悔呢？因为在设立撒母耳做王，后来撒母耳不顺从设立扫罗做王，后来扫罗不顺服上帝的时候，撒母耳就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讲了这句话以后，他说什么？上帝绝不后悔。他说他后悔设立你做王，所以呢，上帝是不会后悔的。现在他转换过来了，他要他的审判临到你，他的慈爱又收回去。对于上帝让我们对某一个教会所看到的意象，是否意味我们一定要参与在其中呢？不是的。你要试验预言，你要鉴察意象，你要慎思明辨，你不可以一味糊涂的跟随。如果有一个先知说某月某日什么事情要发生，你就等好了，不必怕，等到那一天发生24小时，没有根据圣经这个什么呢？生命记19章19节，如果有一个人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没有发生，你不但不要怕他，你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你不要有一些教会有预言有意向，我就跟他走，你看他对不对？不对，你要打死他，要打死你先祷告求主赦免他。这是旧约的圣经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严格到这个地步。我们今天不要怕那些超自然的事，因为所有超自然事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的，圣灵的工作一定有真理作证，一定是含整个圣经的道是没有违背的，所以不要糊里糊涂。若是是否表示在地点、时间、侍奉岗位上已经有清楚的明示，不一定。在三宝楼有一对有一对夫妇，结果呢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后来来问我，我说为什么你们要结婚？你们自己脾气这样，两个不相同，为什么结婚？他说牧师说是圣灵引导，我们一定要结婚的。上帝告诉他，他告诉我们，后来我们不要见他说要顺服上帝我们才结婚的。我说糊涂到这个地步，结婚的是他是你，结婚的是你，上帝不告诉你去告诉他，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双方，你说这个双方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呢？从圣经来的。三个例子，以一个例子，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孩子以撒娶媳妇的时候，他叫那个老妇人去，去以前叫老妇人的手放在他大腿下发誓，你不在迦南地去我娶这媳妇，要到原来的地方。那个人去的时候他求上帝指示我，指示我。后来他感到有一个女子很好，他说那个女子先倒水给我的骆驼，就是我主人的媳妇，所以立刻加倒水。他说是的，立刻加倒水是了，那上帝指示他就是这个咯，对不对呢？但是如果利伯家不肯去的时候不能，对不对？所以结果上帝也感动利伯家，利伯家肯去，双方对不对？肯去的时候，如果利伯家肯去，后来呢以撒说这么难看我不要，也不成，对不对呢？一到那边以撒马上就爱上了，表示对了。 所以这个双方的印证是神旨意的方式，你一定要懂得这个原理。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第二个例子，耶稣基督要骑驴子的时候，他们哪边有一匹驴子，你把它带来，他说如果他们问什么呢，你就对他说主要用它。那如果主要用它，他不给主用怎么办呢？就是双方的问题。所以这门徒去一看到驴子，他就把它牵了，就叫做顺手牵驴，是不是？刚才牵了那个驴子说，哎，你做什么？他说主要用了，拿去用。所以这是双方，就表示上帝的旨意，你明白吗？第三个例子是哥尼流同这一个呢彼得的事情。彼得不要去传道，上帝感动他传道，上帝感动哥尼流去找西门，上帝也感动西门去找哥尼流，所以这双方。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原则。如果灵恩派的人不讲这些例子，只讲他要什么你就要听他的，他是渡财子，你不要听他的话，你们要谨慎。请问侍奉时需要 outsider， 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后来你划掉了，所以我就不回答了。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